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那也即将进入到了第二季的财报，尤其是金融股开打。那台湾的金融股估计是金控应该今年会是比较不闷的一年，因为过去被疫情啊、被升息、被汇率、被防疫保单的理赔给影响，那今年应该比较会受惠于美元仍然走强，然后再加上股市投资的获利，所以今天金融股其实率先开打，尤其是美股也是金融率先开打，应该不会太差。可是我们已经在周一有特别提过，其实美股的金融股可能也不会有太亮眼的表现，所以市场仍然会回到这个科技类股的一个走势的方向。那在一开始之前呢，今天要跟各位聊六月降息无望咯。的确，那股债原物料的投资策略先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吧，那该获利了结或什么的。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在前几有两集，因为是就有 Spotify， 因为我们这个 Podcast 有收听的朋友有来自 Apple， 有来自 Spotify 的听友，其实有留言的，我觉得 Spotify 的朋友听友留言的比较多，就觉得也很谢谢他们。那他有听友提到说，他之前有两集，好像是之前，比如说现在是三月，然后是二月的录制时间，是不是有点是预录或怎么样？那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那一集我以为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结果发现没有放上去。那我觉得那一集内容的主题其实仍然是值得参考，所以我就还是把它三月还是把它放上去，所以就有听友疑惑说，欸，这个是不是旧的资料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尽可能，因为我们每一次录的时候都是抓紧现在当下的即时市场的状况，但是里面有一些观念跟逻辑呢是通用的，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市场怎样，明天的市场怎样，它的逻辑就不通用了。所以其实建议大家还是时间点，因为毕竟每次的时间点就会一直，可是会重复嘛，比如说降息、升息这些事情一直会重复，那大家用一种听逻辑的方法来听我的直播或 podcast， 你应该会觉得收获更多，或者会更轻松，你就不用特别去想说这个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的太在乎。那如果你有影响到你的收听的这个，会造成你的疑惑，那我也在这边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哦，就是实际上很简单，为什么会有这两集的发生，就是因为我，就你知道吗？我们在上传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他会先把它放到草稿，然后草稿之后，我就把它正式发布，然后那个时候就以为，这两集已经发布了，结果发现，居然还没有发布，那我觉得这两节内容是有帮助，所以我就把它放上去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好，那我们也赶快的要来跟各位来聊一下，其实在今天是4月11日，4月10日晚上，美国的 CPI 的数据公布了之后呢，的确齁，这个 CPI 的数据呢是高于这个预期的一个数字齁。那这个高于预期的数字呢，的确当然就会带来市场上面对于这个通膨的担心齁。那我一开始我并没有很在意，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讲说其实通膨已经是落后指标了齁，所以其实真正关键是仍然是会在这个企业的获利才是真正扎扎实实影响到股市债市的方向齁。那三月份的 CPI 数据齁就是比原本预期高一点齁。那高多少我就不跟各位细讲这个数据。但是这带来什么呢，我就今天稍早看了一下 Fed Watch 的公布的这个6月份齁，这个升降息的几率从60几降到50几，现在已经降到了十几个 percent 的几率了。哇，十几个 percent 的几率就等同于没有降息了，六月份不降息的。所以如果你会现在会有个疑惑说到底六月份会不会降息，我可能要跟各位讲，不是，实际上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六月份不会降息了。好，因为我昨天才在录课才在讲有50几%的几率还是有机会降息的啦，没有想到怎么突然这些经过一个 CPI 数据之后，我来跟各位讲目前的Fed Watch 6月份降息几率是来到 17.8%， 17.8%、欸、就没有超过40以上齁。所以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变化呢，昨天美股的一个修正齁，普遍像纳斯达克费城半导体普遍都修正齁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都有提到说其实升息齁十年期美债殖利率走高都是对科技股的影响最大，因为它比较是一个成长的题材，那它也不是发放股利最多的一个产业，所以它通常对这个升息或者是利率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齁。所以呢在股票的部分呢，经过了这个六月降息无望，我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股票的是股市的部分可能要适度的去做一些获利了结。当然如果你是配息类的标的 ,ETF 或基金，其实我已经提过齁，它月月配息季配息都在帮你做停利了啦，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特别说啊降息延后六月不降息了，所以可能股市会有波动加大，你要做什么，其实如果你是配息型的 ,ETF 或基金它已经在帮你自动停利了，所以你就不用特别再去做什么。可是我要讲的是从股票的部分，股市的部分是美国，可是你要留意到其他的新兴市场或者是其他的股市、哦、其实不见得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哦、尤其是他们的基本面走好的。所以我请我们的付费订阅学员记得回看我们4月份我昨天刚上架的 EP01 的课程，里面有针对这个事情，这个降息真正延后，那因为录制的时间还没有真正发生6月不降息，可是现在反而6月可能真的不降息了，你就更要去理解、哦、股市会受到压抑哦，真的要适度的停利，然后但是不是说股市就因此偏空了，而是什么，就是哪边的业绩超乎预期，钱就往哪边跑。为什么？因为呢那个逻辑就是你现在的利息成本还是偏高，所以也就是说对企业来讲它的利息成本并没有降低，那对什么公司影响比较小，当然就是大型公司。所以另外一个，如果你现在是投资大型股或者是中小型股，可能仍然会是大型股的优势会优于中小型股，因为降息延后6月延后、欸、那我跟各位讲一下7月份的降息几率，7月份降息几率只有 38.8%、欸、降一码哦。哦、9月份的降息几率是 45.6%， 所以估计呢下一次降息应该会落在9月之后。哎呦，下半年呢有点久、哦、所以呢对股市来讲它的利多就会是在基本面了、哦、所有信心还是蛮强劲之外，基本面就是企业的财报， 4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会，其实近期已经在反映台积电的利多了。但是重点，4月18号要听什么？听台积电对接下来下半年它的展望，对它的营收，对它的库存，对它的获利有没有上调，甚至在资本支出有没有去做一些调整，这个都是我们4月18号的事情，那我们再来做一些分析。所以股票的部分是这样，细节就请付费订阅学员去看 EP0 的课程，那也欢迎大家我们订阅行列点选各个平台的，就看我的这个平台的留言里面叙述栏里面的订阅连结，可以点进去了解更多的订阅相关的细节。那记得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的订阅户，如果你要看视频版的话，记得请你发一封 email， 到告诉我，因为 Apple Podcast 其实它没有，居然没有后台去通知我们是谁订阅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通知你们可以到网校来看视频课，所以记得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的订阅户，记得就是要写一封 email 到的这个 email info@happytoberich.com 或者是到网校聊天客服 school.happytoberich.com 的聊天客服来做咨询。那另外第二个我们讲债，我们说股债今年仍然是投资胜率高的一年，但是呢今年不是没有衰退了，美国官方已经联准会已经认证今年美股，今年美股景气市场不会是衰退，而是缓步成长，所以债券呢就会出现的一些变化，就是公债就会偏空，我反而用偏空这个角度，因为公债通常往往是在一个景气衰退降息的时候的一个利多的投资标的，可是呢景气如果是开始走好，它就根本不衰退，降息延后，公债反而不会有太明显的表现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改变的哦，这个看法方向已经有点改变，可是并不是之前看错，并不是，而是就是整个经济就没有太差啊，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升到 4.5374 4.5 了，又回到 4.5 了，但是呢如果是非投资等待新市场债，因为利差还是非常吸引人，所以反而呢在基本面景气好的时候，公司在违约率降低，新市场的整体的状况的基本面也是走好，所以基本上新市场债跟非投资等待反而优于这个公债。那当然也有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留言说，哎，老师要投资什么非投资等待，有没有推荐的 ETF？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啦，可是请见谅啦，在这种公开平台怎么可能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会建议啦，就是做功课，一个是加入我们的付费订阅行列，其实 YouTube 也有付费订阅啦，但是我没有特别去主讲它，那或者是我的新书啦，我4月30号5月1号上架新书，是配息 ETF 的新书，你到时候也可以买书，里面我有针对这个部分有做一些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不好意思，请尽可能不要再公开留言区问我说，老师有没有推荐的哪一档什么 ETF？ 这个至少在投资理财专业里面，其实我简单还是陈述一下，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学习陪伴学习，如果是公开场合，一定是给你钓鱼竿，就是说教你怎么去钓鱼，而不是直接给你鱼吃，授之以鱼，就是给你一个教你怎么钓鱼，去找市场，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标的，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每个人的需求理财需求不一样，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不一样，其实真的很难去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ABC 这种答案去告诉你，所以受制于我的直播或 Podcast， 就是包含付费订阅课程，就是教你怎么钓鱼，那至于你要钓哪一只鱼，就是你自己要去找答案的，好吗？所以不好意思齁，这个你就如果你直接问说可以投资哪一档，那就你会得不到答案， 会让你失望，但是这没有办法，哦，请你见谅。我们实际上的公开频道，我会希望你们还是用一个学习怎么钓鱼的心态，或是怎么去找叫老师给你鱼吃，不是，哦，好，那另外呢，原物料这个题材，哦，原物料题材我跟各位讲过，其实我今天稍早有看到有人说，哎呀，降息延后咯，那个股债啦，原物料贵金属要下跌了。然后我告诉各位，哦，目前的这个黄金是目前是上涨 0.5%， 白银上涨 0.35%， 原油是上涨了 布兰特原油上涨 0.28%， 目前，哦，现在，哦，然后我再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正在看着这个画面的数据，哦，目前近一日来讲呢，嗯，简单来讲啦，齁，我要讲的就是说，经过了昨天的，就是升降息延后 ，CPI 高于预期，目前的贵金属是在上涨的，哦，啊，至于各种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刚好在四月份一批零讲过，还有在上一集的 podcast 也讲过了。其实这一次为什么不降息？降息为什么延后？因为基本面好，基本面好。制造业如果他们开始增加订单，库存消化完了，增加订单，它会带来什么？很多的厂房跟设备都要用贵金属，不是吗？哦，所以这个是基本面带动的需求。就算美元不弱，可是呢，如果基本面走好，这些题材它仍然是受惠。所以，如果今天为什么我把股债之外把贵金属加进来，就是市场的方向味道已经从复苏转成经济缓步成长，注意哦，这个差别哦，所以它不是衰退进入复苏，所以基本上大家知道嘛，什么情况景气好的时候才要用到这些钢啊、银啊、什么这些东西、铜啊这些东西，还是景气不好的时候才用到这些东西，你自己去思考这个逻辑你就知道了，哦，所以呢，股债贵金属原物料我反而会认为比优先顺序的比例调整就会开始变成是股原物料题材债，哦，这是六月降息望的投资策略方向。简单做个结论，股票市场在六月降息望的几率之下，股市可以适度的做获利了结，然后挑选这个财报优于预期的。那债券呢，就可能公债稍微的这个踏入流强一下，那反而非投资者在新市场债仍然是有机会。那接下来另外一个落后补涨的产业就是贵金属原物料这个产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逻辑趋势，那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思考一下你目前的投资比例、投资策略状况是如何，好吗？ OK， 那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就是在留言给我，我在频道再跟各位做回复，也欢迎大家我们付费订阅列点选各平台的订阅连结，可以了解更多的订阅内容。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